连通器。每一个小孩同时也是一架地震仪。艾玛努埃尔先于我们理解了这一点，他感觉到了正在酝酿之中的震荡。恰恰是出于这个原因，演出的那天晚上，他才会握紧我们的手。在 A 女士抛弃我们之后，地下就发生了彻底的瓦解，板块与浅水含水层无声的崩塌。当时间进入夏天，我们就会发现，这次碰撞的中心就在诺拉的肚子里。一天早上，诺拉已经穿戴停当，准备出门。然后他对我宣布，他的例假推迟了两个星期。这可不像是一个可以如此宣布的消息。就这样站在那里，匆匆忙忙的，手里还握着汽车的钥匙，声音也如此平淡。你做过检查了吗？我问他，目的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我的反应能够变得好一些，而非仅仅是不安。没有，我希望咱们先决定怎么做。怎么做？诺拉在桌边坐下来，而我之前还在小口喝着咖啡，此时也停了下来。他并没有转过身来看我，也没有为随即说出的话而激动，好像那只是背诵下来的一个文章片段。咱们最好现在讨论，我自己觉得没有准备好，我没有足够的力气。现在我勉强能够忙完工作，还要照顾艾玛努埃尔，没有任何人帮助咱们，你又总是在大学里，我觉得钱也会不够花。另外说实话，说到这里他才犹豫了一下，最后一句话好像出其不意，完全是脱口而出。说实话，我们之间关系也不是特别好。我把餐巾纸以及剩余的早餐推开，我没有时间去想，对于这个消息我的感觉如何。不过，问题并不在于此，而是由于这份轻率，我完全没有可能对任何决定施加影响。诺拉如此冲动地肯定，我们的生活是彼此隔离的。我试图表现得平静。诺拉，人们会选择一下，是不是要生第一个孩子，但对于第二个却不会这样做。我们还年轻，我们身体很好，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呢？他思考了一下，说，因为我们恐惧，非常恐惧。我恐惧。我觉得你已经做出了决定，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我说，这一次我的话显得可笑，而且充满愤怒。他表示赞同，但并没有看我，然后他站起身走了出去。他把脸藏起来，避开我的目光。我几乎可以肯定，他的耐力已经耗尽，此时正在哭泣。哦，假如 A 女士看到随后几个星期我们是怎么度过的，她会感到多么遗憾呢？艾玛努埃尔快到三岁的时候， A 女士独自发起了一次运动，想要我们给她生一个妹妹。她甚至没有考虑生男孩的可能性。一系列相关的肤浅的权衡，暗示她存在着一扇刚好合适的临时的窗子，可以在那里面规划另一个生命的诞生。空间你们是有的，她说，好像那是主要的障碍。我们拿他开玩笑。有一个男孩你还觉得不够吗？或许过一阵子再说吧，谁知道呢？与此同时，我们把这个话题搁置一边，而这令他感到失望。不过他从来没有想到，在如此的事实面前，诺拉会退缩。然后 A 女士与我们的距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遥远。自从病情急转直下，在七月左右，她搬到了马切拉表妹那里去住。在最后的五个月里，她主要是躺在一张双人床的右侧，而这张床 并不属于它。癌症打开了另外一个缺口，也征服了大脑。通过电话与他沟通变成一件困难的事。他失声了，要想听到他的声音，我们需要通过一个不相干的过滤器，而要想见到他，则需要申请许可，并在整个探视过程中都要受到监视。诺拉无法接受这些，而且后来也没有接受。他被吓到了，害怕有可能再一次在床上度过妊娠期。怀埃玛努埃尔的时候，他被迫几个月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比我想象的要深。现在，他的身边将不会有 A 女士，而只有一个思维混乱的丈夫。那个夏天，我明白了，对于我，他并没有足够的信任。从那天开始，我们把长期以来隐藏的对彼此的憎恨倾泻而出，这种愈演愈烈的发泄也越来越令人痛苦，无法阻拦。最终证明，例假的推迟只是一个虚假的警报。不过发展到这一步，结果如何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它的效果已经呈现在那里。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夫妻生活仍旧根据一件件有待完成的任务一成不变地进行着，然而他却像是配备了一个精疲力尽的心脏。我看到诺拉痛苦、焦虑、愤怒，但从未显出软弱亦或是冷漠。缺少了他的开朗，世界重新变成一个冰冷的外壳，就像我认识他之前所处的那个世界一样。有的时候甚至埃玛努埃尔也显得疏远。今晚我们可以到那间鱼铺去吃饭，然后聊聊天，假如你愿意的话。不过我不太饿。还是去吧。然后我们就像陌生人一样吃了晚饭。当我们彼此之间存在着默契的时候，时常对那些找不到话题的夫妻抱有同情。而今我们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差别。你怎么了？没什么。你好像在伤心。
我没有伤心，只是在想事情。
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你让我害怕，你是故意这样做的吗？我们不断地彼此挑衅，目的仅仅是打破沉默，因为我们对此并不习惯，仿佛任何东西都不再向我们伸出援手。我们的行为如此愚蠢，就好像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夫妻之间的危机。即使一对年轻的夫妻也可能生病，由于缺乏信心，生活的周而复始，还有孤独。变化悄无声息，而且我们的变化很快就发展到了床子之间。在11个星期中，也就是 A 女士逐一失去机体基本功能的那段时间，诺拉和我并没有触摸过对方，甚至没有这样尝试过。我们躺在床上，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是坚不可摧的大理石块。在半梦半醒之间，我痛苦地回想着，他的身体曾经属于我，我的也曾经属于他。在那个时候，我可以不必请求他的允许，抚摸他身体的任何地方，后颈、乳房四周、弯曲的脊椎，沿着他臀部的缝隙，我被允许将手指探进任何地带，而不必害怕令他厌烦。昏昏欲睡的他也会以一种不自觉的颤抖作为回应。我们两个人都没有逃避性行为，从来没有。我们曾经由于缺少机会和力气长时间忽略这件事，却从来没有为它设置障碍。无论事情如何发展，我们都知道在卧室里有那么一块未被腐蚀的空间在等待着我们，一个能够短暂的亲热和彼此抚慰的庇护所。假如说我们身上的癌症同样企图侵入大脑， 那么他做到了。妻子距离我仅仅几厘米，我却不知道如何接近他。对于那些天日日夜夜的记忆，尽管他们刚刚过去，却已经是残缺不全和彼此矛盾的，充满了憎恨和残酷的想象。诺拉背叛了我，和随便什么人在一起。贾雷诺并没有清晰地说明各种情绪之间是否可以像油漆一样彼此混杂，又或者如同油与水共同存在又彼此分离。他也没有解释假如肝脏中的黄色与血中的红色混合在一起，是否会制造出一种崭新的橙色的性格，又或者通过他们的接触会不会产生洋溢的热情，亦或是单纯的情感，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渗透。就好像古代那些彼此相通的瓶子里会发生的那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的。我曾经确信，诺拉的银色与我的黑色正在缓慢地融合，同样一种带有金属光泽的柔滑的液体，最终将流淌在两个人的体内。那种同样的颜色，就如同古代伯伯尔人制作的某些首饰一样。我送给诺拉的第一个礼物，就是一条那种类型的手链，上面刻着五颜六色的几何图形，这并非是个偶然。而且我们都曾经确信 A 女士体内那鲜红的汁液将为我们的生活增加一种特别的浓度，使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我想错了，我们都想错了。有的时候生活就如同漏斗，会变得越来越狭窄，由情绪构成的乳液会逐渐分层，诺拉的开朗和我的忧郁， A 女士粘稠的坚定和我妻子奇妙的无序，我逐年培养起来的清澈的数学式推理以及巴贝特未经雕琢的思想，尽管交往频繁，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亲情，每个人却始终与他人分离。 A 女士的肿瘤仅仅是一些细胞组成的极其微小的肿块，但是这些细胞难以驯服且不停繁殖，直至发展到显而易见并且彼此分离。可是我们尽管有如此的愿望，却无法彼此分离。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